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进度还在六之一啊，在无声忏的部分。那么，稍微用这样以下一段话结前身后，我们为什么在戒法之后谈无声忏？其实无声忏重点当然有四忏，也有礼忏哈，有礼中之事，有事中之礼。那么我们再讲简单一点，什么叫事跟理呢？比如说，两个人吵架，有误会了，或者是因为误会两个人吵架了。那么张三知道自己没有错，可是他知道李四误会他，然后他也极端的要去辩护。可是呢，虽然他自己非常的清楚，在道理上他没有错。可是假定他张三珍惜跟李四之间的关系的话，请问在事上啊，在事项上，一个成熟、一个情绪稳定、一个社会历练够的人，他会不会选择一个很恰当的时间，用一种方式，让这个李四感觉到，哎，其实我错啦，或者我们之间不需要因为这样的误会啊，或者是另外去缔结一些对我们之间友情上的一种重新的认定啦，任何方式寻求在事项上的谅解或者是忘怀，会不会论作我们是世俗的一种人际关系上来见看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多半大众都会。这就是事，这个事必须要有很深刻在理上的一种认定啊，一种认定。他虽然对这理上有这么深的认定呢，可是他更会觉得这个事上的表示是重要的。如果只有理上的认定，就寻求说他应该要了解，我不说他就应该了解了。那么这个其实是对世间法上来讲是不如法的啊，不合于世间世俗地的。一个人情世故上呢，不是说说道歉的那个人一定是错的啊，甚至呢，你就维持这样两个人的友谊，以及互相对这样子一个感情的认定关系，一段时间之后，或许李四会有机会在某一个文件啊，或者在某一次谈话，或者继续在两个人共同的朋友那里知道当初那件事情是他错了。请问那个李四心里面对于这一件事情，他心里面会怎么感动啊？会怎么感动？这就是事跟理之间呢，我们从哪里下手，一定要理啊上确认的深。事上的玩弄，你甚至没有理的基础，如果一个人际关系很老练，或者是我心机，我要去算计别人，在事上都可以勉为其难做得到，但是你要能够对人对事在所有的时间的情况底下，你都没有不一致的反应方式啊，而且呢，再怎么样子被刁难，你还是能够持续的去做这样子如理的表现，我想也只有对于所谓的理啊，能够到达我们一直修圣道哈，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无声法忍。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每一个刹那，每一个相续都是重要的，已经过去的，其实任何人哈都挽回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呢，连不断的相续的因缘的一个维持，其实呢，也不任由谁可以做主的。在这样情况底下呢，一个认识因缘的人，一个对无声法忍有深刻确定的人，他才有办法支持他在事项上无怨无悔、不疲不厌的坚固下去。所以大乘对于修行有一个非常不同于二乘人的观点，就是认为如果我们有那个善根的话啊，有那个因缘的话，福德也够的话，我们应当要从理上去做深刻的确认。那么这个理呢，不能够是知识，它必须要很深刻的变成我一直讲过的三摩地的同分影像，再讲白话一点，就是一个具身的正念。 就是随时随地你碰到境界，你第一念会起的那个东西，你要把它熏习到，就练习到熟悉到这个地步。你要把我们在经论上面教导的那个观念，看待这个现象的观念，要把那个道理要熏到这个地步。其实你要认识无声有很多种方式，过去它不会再生嘛，对不对？从这种很不合理的推论方式都知道，刹那刹那的生灭，只要凡过去法它都不生的嘛，那么未来法也还不能有生嘛，对不对？现在法如果你掌握不了当下很纯善的去反应的话，其实它根本也不会为你停留，它不会等你想通了我要怎么办的时候我才去做的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花点时间让各位对于所谓无声忏前面那个理的部分啊，我们用两段文来看。第一段文是说，我们一般人都会有能所啊，都会说我有个心，我这个心有烦恼，或者是我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令我烦恼。那么令我烦恼的那个叫法，会生烦恼的这叫心。我们前面呢就花了一段理路的思维跟训练的方式，让我们去审定一下我们自己的观念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会去怪罪，怪罪我的心会烦，怪罪什么事情让我烦。那么到底这个罪哈，这个因果应该要怪给谁？是要怪给心会生出有漏勒，还是怪给法会生有漏勒？是怪给法会令心有漏勒，是怪心会去沾染法而会有漏勒？这个我们从前面的理路上看起来，这要经常的熏习。我们要习惯不要碰到烦恼的相现前，你已经观察到那个烦恼的相现前的时候呢，我们很无始劫来几乎的天生的习惯就是去归罪，就是去归罪。我们首先要能够去服下归罪于外在，有些人是归罪于外在，有些人是根本就是所谓的自虐，凡事都是我错。你虐他或虐己其实都不对的，你老是认为别人搞得你不舒服，或者是老是觉得好，我做的不好，那于是呢我会有烦恼，我做的不够让别人满意，于是我有烦恼。不管你虐己或虐人，老实讲这个观念都是一种归罪底下，总是觉得有一个自他，有一个你我，有一个能所，有一个恶法，有一个不同的东西在那边存在着，而这两个东西在那边冲撞，于是呢我会烦，我会气啊，我会起种种的情绪。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止观，我们要学定。定就是干什么呢？定其实很简单，它就告诉你不要产生五种盖障啊，你就用意志力锁定在一个所缘上。道理是什么？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才有办法在所有境界的时候，你就锁定你的所缘境在你的心上面嘛，乃至于锁定你的所缘境在那个道理性上面。如果你对于不能够怪罪任何外在或内在的任何一法或心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外在的东西会令我的心，或者是有一个法本来就一定啊，自信就是烦恼的。你把这个道理确定的认定清楚，没有根本的怀疑，不必是到了境界的时候刻意去这样想。你刻意去这样想是训练不来的，永远也反应不及的。那种事后诸葛只能够在事情已经搞得乌烟瘴地的时候呢再去做分析罢了。那么这种分析呢永远不能够保障我们在因地时候呢不造我们升起烦恼或者是所知障的业。所以定，我们为什么强调一定要定？因为不能只是思维，因为思维它会创造很多的知识，会变成我知道这些事情不能够怪罪。可是当本质一合起来或离开我们今天有这么殊胜的这个共修因缘的时候呢，对境界就没有人督促我们这种想法了。一碰到境界你立刻出现的想法是什么？这就是要熏习，熏习。所以拜忏我今天经常讲过，不要说把它当作是一个对谁说抱歉，其实泥塑菩萨的佛菩萨不需要我们去对他说抱歉，他也不会对我们替我们转告我们犯罪的那个对象，替我们呢消那个业，不是这样消除那个业的。所有这些关系都在于我们这样子的观察，而能够做到后不复造，止掉我们种子里面就是观念里面的那种恶行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从此以后能够不管别人再怎么糟蹋，因为呢我造业在先嘛，所以受苦在果在后，所以呢我就会在这个地方不会在果受的情况底下继续去追悔这件事情，或者是回应做负面的回应这件事情，先忍动心忍性在这个地步，然后呢乃至于会觉得说做善法尔如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不是为了求回报我就应当要做的，因为我这样子才有办法让我的身心决定的清净，决定的清净。所以呢当这些习惯慢慢的从我们的凡夫的习气转过来以后呢，我们就会挡住我们归罪的习惯，这是我们前面讲有漏心有漏法那一段的意思。所以这个道理要去熏，所以我请各位要背的道理是这样子的。那么道理不是我们一天两天能懂，你能懂多少其实我觉得是看我们的善根跟福报吧，但是我们就去熏习，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利用啊试忏，比如说我们经常礼佛，经常对任何人啊，这个称念圣号啦，或者是你自己默念呢，转你的念头。当你有任何念头不好的上来的时候呢，你就用佛号，或者你用你的咒语，或者你用一个我们学习到的一个正念，就把它换过来。经常去练习转念。那么转念熏习成功了以后呢，以上我所讲的那些理道理隐身的在身语意上三业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困难的，就不是非要刻意去做不可的。好，这个是第一关，第一关。我们上个礼拜谈的，透过三际三处去了解罪与非罪，都是必经不可得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罪，乃至于没有什么东西是福。一切的业性，不只是罪性哈，一切行为的自性都是不可得的。你不能说我做什么行为就一定有什么表示，那个表示老实讲是一种语言的约定成熟。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表示别人不了其意或者是误会的话，我们就会修正嘛。所以修行就是修正我身与意的各种表达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谈到无声，并不是说不去照做，哦，我都守在家里，什么六根不动，六根不动就不造业了，不是哈。我们讲无声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对任何人的造作的情况底下呢，因为大家的认识总是会有很多分别的差异，总是会有分别的差异。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认知跟我们的意向不一致的时候，不要觉得意外，不要觉得意外，不要觉得那一定是什么，那一定是别人的误会，一定别人跟我找茬，一定是他故意跟我弄麻烦。你去再去升起一个第三法，就是你我的认识之外的第三法，那就是无中生有了。所以呢我们讲无生的意思是说，不要在根对尘的时候呢无端去生分别意识。只要我们相续的心是善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善意一直不断的持续的表达，我们从世俗上的道理就知道了。好，纵使他前一个刹那是误会我们的意思的，只要我们善意一直不断的修正的表达，对方也应该会知道，这是人情世故嘛，对不对？没有理由他就第一刹那是误会的就会误会到底，不会。所以呢就是保持这种持续，这种愿意在这个善意的互动上呢能够有这个缘分，而且爱惜这个缘分，珍惜这个缘分，保持这个热情，在这件事情上寻找利他利己最大的交集，这就是菩萨行的一个发心作愿的观念。所以无声其实积极意识是这样子的。那么它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告诉你，你什么事情真的会造成实质的影响吗？一个声法就是说会有影响力的那个力量，我们讲力量，那个声就是会生出力量，有一个法会生出一个力量，但那个法会生出力量有可能吗？如果那个法存在于过去，它不可能对我的现在会有力量，除非我甘愿，对不对？我接受它。在未来我预期它会发生，我要恐惧在先吗？除非我愿意用恐惧先把自己吓垮了，否则我不会被影响嘛。那么现在这一个刹那根本来不及你反应，它就立刻变成过去了。所以我们其实如果真的要有反应的话呢，老实说维世就跟我们讲过一个事实，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三与意的反应，三业的反应，唯有对于落懈的影子做反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速度， 我们的身与意反应的速度没有办法决定把握当下的，我们的心念太粗了，那个闪过去的那个当下是把握不住的。我们所有的身心反应几乎是对着已经逝去的，已经落卸掉的，已经存在于过去。那么有些人是当然立刻的过去，有些人是很久以后的过去。每个人都对他自己所要去回应的过去做反应。其实很难得有两个人他是能够同时活在彼此的当下，那么做最大的交集啊，做不会相怪罪对方啊，一闪即过，而且珍惜当下的那种交汇的那种相处，其实那种相处很难的，很难的。可是我们禅家们，中国那些禅家们，他们表现出来那种洒脱，老实讲，在打机锋之间，不要看那个言语，不要看那个言语，其实那个性情的冲击啊，就是在表现这种精彩，一种当下相处的精彩。当你是念佛念得很精进的时候，或者你在数息数得很精进的时候，一棒子下去，你今天数到六，你就会讲六，你就讲六，这个六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只是当下。所以中国禅它要去捕捉的，老实讲是这个东西的精彩，这个东西精彩是我们能够守住这个当下一念的那种观照的明觉力。不过我们当然从如来圣教的立场来看的话呢，这个也还是可惜，这个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观照的能力。其实真正的禅，真正的智慧，不能够老是逼自己活在当下而已，因为你老是活在当下，对于不活在当下的平民凡夫而言，这种人会变得很无情，你知道吗？我们老是用当下来对待一切的人，老实讲我们会变得很无情。所以当你有这种清醒明觉活在当下的能力了以后啊，我们要不忘本愿，不忘本愿。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他的能力啊，他观照这个烦恼相的能力不像我现在这样子，不像我这样子，你不能要求大家都要求跟我的程度是一样的啊，去寻求跟他的一种交汇是难的，是难的。所以呢我们才会有事的部分。所以理跟事并原本并不是分离的，原本并不是分离的，其实是一件事的。可是呢问题是这个世界这个法界是个别差异的存在。好，没有一法是那一刻的全然相同的，我们不能够去假定一种全然相同的一种法界，我们要去相信每一个人的不同，那是法尔的，那是本来如是的。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去了解人家需要的回应，人家需要的是什么东西的话，我用我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给别人，老实讲这是不如的啊，就是不如人家的愿的，不如我们心本愿，这两个也没办法满足对方，也没办法满足自己，那你无端端做这件事情干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当你要有所造作的时候，必须要以谁为念，以众生为念，你必须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法界，了解你要去对应的那个对方，那慢慢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体现无我的修养。无我并不是说老在那边思维无我无我，不是这样子。当你有无我的道理性真的很深刻体会以后，其实它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你每一个心念总是想到别人，总是想到别人，总是先去体会去了解，这是用心上的差别。所以我希望把它拉回到很简单，从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的这个角度，让各位来了解，其实我们学习过这么深的无声忏的这个理的这个内容啊，其实它用到现实世界来，在世俗地，就是在人间法上啊，在世间法上，其实依然的，依然的，这就是我们所谓二地说法不相妨碍。如果圣义地会妨碍世俗地，会妨碍人间的互动的话呢，这个法其实不是好的法，对不对？它老是要跟人间作对，那这样的法怎么会是好法呢？这样子的话，在我们还没有成佛，没有成就圣道，没有证到无生法忍之前，我老就是被这种不一致啊、冲突啊，打就打垮了，对不对？因为我要去应付我的观念跟世俗的不一致， 那我不是老就被打垮掉了吗？所以大乘经常去这个呵斥二乘人，最大的不同是二乘人把烦恼法当作是实有的，一定要用对治，一定要用远离的方式来去克服，来去达到一种心情的涅槃境界的体会。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这不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方法，乃至于对你心力还不够，智慧还不高的情况底下，这个是一个过程的，而且这种方法很容易学，很容易学。可是它的目的是要熏什么？熏我们的内发的观念啊，把我们的习惯能够真正改变。当我们的习惯能够真正改变，可是改变我们的习惯有很多种方法啊，就像我们以前小学念的书一样啊。如果你要让行人脱掉他的外衣，那个风伯跟太阳两个就在打赌，对不对？谁有办法让他脱掉外衣？风就说我先来，对不对？狂风的去扫他。好，你以为你风可以把他外衣扫掉，你这样子强力的跟他对抗，他反而把什么？把衣服拉得更紧嘛。所以根性是不同的，根性是不同的，每个人有个别差异的。所以因为个别差异，所以佛法才在它弘传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衍生出什么所谓的方便。可是这个方便绝对不能够离开根本的智，根本的智慧，根本的道理。无生忏这个道理是要确定的，可是无生忏的这个道理对二乘人来讲他并不太重视，并不太重视。他比较重视从无常下手，从苦下手，于是他要灭，他要离。所以因为他以什么为优先，有这样的观念，他对佛的观念是什么，他对涅槃的观念是什么，他对解脱的观念是什么，由于他有这个观念的执着在那个地方，他忘了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解脱嘛，目的就是涅槃嘛。所以什么叫做解脱，什么叫涅槃，我们都有共同的定义嘛，那就是烦恼的止息嘛。可是问题，烦恼的止息难道只有一种方法吗？当我们众生的个性有千千百百万种，每一个人对于烦恼的界定，有些人甚至还以为是乐的情况底下，请问你对于一个执着烦恼是一种乐受的人，请问你要跟他讲苦啊苦啊，他同意吗？我有一次在我不要讲单位，一讲单位就好像得罪人，我在某个单位曾经演讲的时候，我也试图去讲白法哈，那我就把白法的善心所啊，那十一个就讲了，其中呢我就讲到，哎呀，这个世间是苦啊，其中就有几个穿着非常入时的欧巴桑就开始举手，老师，我都不觉得有你说的这么苦啊，我马上就警觉了，我的那种佛法的那种知见的那种习气哈，太强了，就很不自主的就流露出来。你没有去气理气机的去看到那些人的状态，那些人觉得说我的福报很好的情况底下，他不会觉得这个会是有苦的，他不会觉得这是有苦的。当你对一个完全不认为苦的人，你要跟他讲什么法呢？你还是一定要跟他讲认识苦，从这边下手吗？不合道理嘛，不合道理嘛。所以当你真正去接近众生的心的时候，你会发觉众生心是一个无量无边的法界。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每一个人真的要达到烦恼的止息，因为他的因地有如此的不同，于是我要调伏的方法怎么会只有一种嘛，对不对？所以对他而言，乃至于我要为他创造出不同的果来吸引他们，对不对？诱使他们愿意去修学习某一种方法，让他能够从他自己不认识这个苦受，把他误会成乐的感受的情况底下呢，帮他走出来，对不对？让他自己去发现原来他过去是一种误会，是一种执着。所以呢，无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自己不能够把握无生这个道理的话，你对法上就会有执着，对法就会有执着，对你要去帮助别人的方法，对你自己所讲的道理，你就只能有一种版本，或者是少数的几种版本，你不愿意去学习更多的版本。所以无生对于大乘来讲，对于菩萨行来讲，是空性 智慧以及大悲修养一个很共同的道理，这个道理必须要熏习得非常的熟，因为它跟我们的常识啊差别很大啊，跟我们的常识差别很大，所以一直不断的要去熏习。所以有人说你四忏做不到那个火候，你不要去修礼忏，大乘的修行观念完全相反，你四忏不必要那么执着，不必要那么执着，可是礼忏要经常熏习，礼忏要经常熏习。那么熏得不够，你用四忏用四相上来补足，来增上你的心，用你的威仪的训练，由外而内的去摄你的心，把你的心摄在这个道理上，容易相应，容易相应。所以这个是大乘跟小乘对于修行的观念啊，我们姑且随顺理论吧啊，这个随顺这个理论上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你说这个东西不是佛当时说的，佛当时说的是个道理，对不对？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目标啊，乃至于对当时契机的众生，可能呢在阿含经讲了某一种善巧方便。可是这种善巧方便，记住啊，它就是方便，在没有证到佛果或者是阿罗汉无学位之前，其前面的所有一切作为，老实讲都是有为的，都是有目的的，对不对？都是造作的，都是因缘法，都是方便。所以你不能讲只有这个东西，其他都没有方便可言。所以呢，我礼拜一我今天这样的解释啊，其实是想诠释一下，也是把我个人的体会啊，跟各位来讲一下。我其实一直不断的去找罪受，因为我知道我的法执很深啊，所以我一直会逼自己哈、去学习。因为我过去呢，只要碰到意见跟我不合的人，我这种个性啊，尤其呢，我又生的一副我自己以为的好脑袋，四肢变通，语言流利，那跟我辩很难有人赢得过我的，对不对？你就不要来碰我，你碰我的话，你就死无葬身之地。过去的我是凭这种本事流浪江湖，可是呢，学佛法，我老实讲，我还是有这种习气在这样学习，所以我有那种暴力之气啊，我自己很清楚可以看得到那个部分。可是呢，越是有这样的习气，每次当它现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一次对峙的机会。所以我这样思维下来之后呢，我真的发现，真的发现，我会更珍惜什么？我会更珍惜大乘的法要，大乘的法要。当你这些都有真的很诚恳的学习的时候，很诚恳的学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法执是多么重要的。没有我执，我想就道德家来讲啊，不管哪个宗教哈，不管哪个宗教，除了佛教之外，很多的宗教都认为自私，没有人认为是好事，没有人认为是好事。可是心理学也会认为，虽然我们不应当自私，可是要尊重自己，对不对？可是这就是佛法跟这个一般世间学很不一样的地方，他很深刻的认为绝对的无我，是吧？绝对无我，而且无我要做一种非常人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就把这种东西姑且就把它归到宗教，只能够通过宗教情杂才方法去解释这个部分。不过呢，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也是学习心理学的，可是当我接触佛法以来这么多年，我真的发现你必须要契入到宗教情操这一种智慧的熏习，以及实践到你的身与意的境界上来，你真实能够把这个体会变成到心境一如，你身口意呢不会去要有所造作，不会要去修饰的地步啊，不会去修饰的地步，唯有这样子才真正能够离苦，真的能够离苦。我想我们从世俗地的道理，你不要从宗教上的道理去看，都也想得通这一点，都也想得通这一点的。所以呢，怎么样能够在我执之外另外很深刻去看，也只有法执完全的拔除，对不对？你只要不坚持一法，怎么会有我的存在嘛，对不对？就不需要再个别去破我执嘛、哦，你破了我执之后呢，法执犹存的。可是呢，你直接从所执上下手，你直接从法执下手，你观念能够正确，这个观念变成是指导你身与意造业的一个前导价值观，你所有出来的造作都跟这个不违背，这就是自尽其意的那个四个字的意思。如果你所造作的都是尽念相继，请问你此生不就活在净土上吗？你见到哪一个人不是佛菩萨？你的这种表现 难道不是一种最高道德的一种标准可以来考验得了了吗？所以你从宗教的标准来看，也唯有这样的做得到才是真正的佛要教的东西嘛，否则怎么样能够得涅槃呢？怎么能够得涅槃？乃至于我们不需要去辩论死后的境界是什么，我们姑且不要去论这个东西，光是此生，光是此生。所以有人认为说，净土宗的是在意来世，来世你要去修成净土的果，你也要今世要去修净土的因呢、啊。你如果正确的去学习净土宗的话，净土宗不是在因地这一世不修行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只念阿弥陀佛，我不用资粮，我不用发愿，我不用在世间的善法上五戒十善修好的，没有这样的说法嘛。那你说除开这些净因，就是净土之因的修行之外，除了自净其意，净念相继之外，请问世间还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去做的不可？我一定要把腿子盘起来，每天面壁三个小时、十个小时、六个小时，去了解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吗？你每天在这边五戒十善做得很好而不生烦恼，那不就是在体现无常苦空无我吗？因为无常苦空无我是方便法嘛，它是要对治什么我执跟法执嘛。所以只要你有任何的方便，让它在身与意的造作所显出来的表现是符合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的一种身与意的表现，它不就是一种很好的善巧吗？对不对？所以什么道理不是只有一门入的？大乘跟二乘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就从无量门去入，这是别教大乘很不一样的下手之处。到了圆教以后呢，他甚至讲圆融，讲圆融到了藏传的修行方法，他甚至呢用大贪大嗔大痴、来去呢离贪离嗔离嗔离痴，这种教法如果没有口传心授，你不能随便乱说的。所以呢，你要到达一个什么样子的智慧，你才有办法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一定的。所以你怎么可以去限定别人的智慧都跟我一样？不能这样讲嘛。所以我们讲啊，法要弃理弃机，弃理讲在前面，那个理是什么理啊？无生理，没有一个单一绝对的方法，没有一个单一的因果，一个现象也都不只有一种方法。一个现象为什么不能只有一种方法？因为虽然现象是一，可它原因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说地上是湿了，我们以前念过逻辑啊，对吧？难道是一定下雨吗？我杯子水倒在地上，它也可能会造成地上会湿嘛。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现象的背后前因不一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用这种理则来去思维的话，用世俗地都不能够只有一种方法去解决那个问题，对不对？何况出世间法，何况宗教要修行的方法，更不能只有一定的决定的一种见解，一种执着。这就是无生理，一定要坚持，让各位要非常熟悉。所以我要求要各位会背，真的，过去的老人家的修行跟我们现在非常大的不一样，是这样。我们现在啊，了解一切东西一定要想得通，理解得多，理解得过。过去呢，并不要求学习的一开始要立刻理解，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要理解，可是呢，我们太重视理解却忘了什么？背下来。而且纵使你理解之后呢，你不再复习，难道你就会记得吗？所以我还是要回来理解，要深刻的理解。那当然要碰到老师能不能去跟你对啊，那个法位能够跟你合，能够跟你相应。如果他讲的如理如法，你也能够跟他相应，然后你就能够把它记下来。那你去自己就要自己想办法，在一切时中在一切的处所都不要忘失这件事情才可以啊。这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人才有办法去做得到，佛菩萨就帮不了这个忙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渡到彼岸，我们有没有办法远离一切的烦恼，那要看我们自己，佛是帮忙不了的。佛只是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们，我们要自己去修这个法，修到家行无间，对不对？然后乃至于能够得到解脱为止。你能够一直在解脱位上，才有办法就近成就圣道。这在阿含经次第是这样讲，这在大乘也是这样讲的。所有这些道理其实都是服顺于四圣地的道理，没有谁不是在学习四圣地的，不是一定要在口中讲四圣地我才是真正在学四圣地的人。法的名词是有种种方便善巧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希望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前面的法心非有漏非无漏这个道理哦，就不要止住我们的归罪，我们的怪罪境界啊，怪罪境界，怪罪在恶法上面啊，有一个恶法可得。那么后面这个无声的道理呢，就告诉我们，你不能够有决定的之见。怎么样保持无声的道理？不是不照做，而是要一直不断的去照做，反而要用无量门去宣说善法，让你每一个照做都是清净的，不生烦恼的，用这样子来实现，用这样来证明修行是可能的。修行也只有你这种意志力跟你这种肯定持续无间，一直让你的身心处在解脱烦恼不被系缚的状态底下，功夫成就了，那一心啊，转变过来立刻就成就圣道。我们要相信，纵使此生不成就，你临终那一念也决定是清净相应的，你对于生死就不会害怕，至少这一点你就已经体会到什么叫做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对生死这件事情根本不会去作意，说我要再为他做些什么事，我不必去怕这件事情，不会为他再去安排什么事，当我生死已半，对不对，这件道理我就把它安妥了以后，我所有一切事情只要不让我死的，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做，对不对，只要对众生有利的，有什么事情不能做。也有从这样子的道理才有办法体现出绝对的宗教情操，菩萨行才是可能的，否则你讲讲广度众生，那根本就是空口白话，空口白话。所以要让这个发心，为什么大乘要以发心为前导，就是要以愿来导正心，否则呢，你如果忘失这个本愿的话呢，修行就会走岔路，走到有你有我，乃至于在你我的分别底下，谁不随顺我呢？对不对？谁当初优先选择我嘛？我先解决嘛？我了解嘛？我懂嘛？我会嘛？我做了就好了，对不对？别人做不做，我哪管得了呢？那这种计较就会很容易随着我们的习气流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人的相处群居是必要的，而道德是群居，伦理是群居一个必要的一种让我们不生烦恼的一种方法，是唯一最好的方法。如果我们真的确定这件事情的话，大乘有什么好怀疑的？大乘有什么好怀疑的？佛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纵使所有大乘经不是他说的，不是他当时讲的一字一句结集下来的，纵使不是，那这些道理难道不就是开显符合阿含经四圣地道理的一种方便吗？一种方便吗？只要是服顺这个方便，在没有法执的情况底下，为什么不能弘扬呢？为什么不能去学习呢？当我们看到众生有这么多百百样的苦的时候，我们怎么不肯去花时间去学习这个东西呢？而只要说其他都要把它隔离，只有我的这个法才是对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真的是无我吗？真的是离了我见吗？真的是没有我慢吗？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用这些东西来回来关照啊，用自己修行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回来关照，我的烦恼是不是还在啊？是不是还出现行？是不是还有那个观念在？只要还有那个种子在，遇缘呢，遇到适当的因缘呢，很维系的它就会出现，你就会看不见，别人会明明白白看得越很清楚。所以我们老是会看得到别人错，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问题，因为呢，你在讲道理，当我们在诉说道理的时候，是最容易看不到自己的对跟错的，因为你会说这是个道理吧，乃至于你把它归给谁？归给佛。你如果归给佛的话，它就不是你自信 露出来的道理，你懂吗？你还在讲一个佛的道理，那佛又是乔达摩，又是2500年前的那个已经死掉的人，那你是不是在心外求法？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自己在修大乘的人也应当要小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以法执的永断为目标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应当要非常的谦虚。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最可恶的地方是，实在我想各位听过我的讲练讲很久一段时间了，我对阿含很尊重，我对声闻很尊重，我对解脱道非常尊重，我对这些实在是非常赞叹。我在这个地方的修学可能也不比任何一个纯专业学解脱道的来得少，可是呢， 当有人在讲到除了这个法之外的另外法不好的时候呢，我心情还是会波动，还是会波动。这个波动就是什么？法执嘛，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今天回来，我今天学什么？我今天学法，学大乘。大乘以什么为法要？以断法执为法要。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在这个地方你要忏悔。观照就是借由这样子的反观呢、啊，才有办法把那种临明啊，一念临明自觉的信呢、啊，那个自信那个能力啊，练得很力，练得非常非常的力。所以忏悔是练观照的能力，是行深般若波罗蜜，你一定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否则那个忏，否则那个忏是耍赖，对不对？好，我现在跟拜过了哈，耍赖瓦力，其他事情你帮我搞定。你就怪给那个佛菩萨，要你去替他处理，好像这是金钱交易。我不过供杯水，供个花，供个这种四象的东西。事实上，他有没有享用？他不是鬼神，他不会来享用，他连触食都不必的，他连触食都不必的，他不会来触这个味道，不会的，他不受用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是你要真实了解。我们以后有机会讲到供养的那个法的时候，都要知道那是表心的。当你这样一供出去的时候，你要观想。为什么要观想？观想就是让你从事情的做法，透过观想，让你的意识哈多熏习几遍，多熏习几遍。所以真正的法的效用，就看你观想的能力。如果你能够观想无间，乃至于无量广大，乃至于你忏的忏仪过程当中，出了忏仪的之外，所有时间恒长时间，你都这样一直不断的观想，你的观想，你过去忏悔的坛城一直不断的保留在那个地方。不但如此，它还无边无边的扩大。我跟你讲，这种功德在哪里？这种功德就会反熏你的观照能力，懂吗？反熏你那种清照清净自信。所以观想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在四相上，尤其你看二乘人的刑法，二乘人的刑法非常不重视这个东西，他非常重视就那么简单的道理，用最简单的方法直接的去达到那个效果。此外不做多余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凡夫，凡夫需要用清净的习惯去转移凡夫的习气。所以观想是一种方便，它就是借由我们的事情的造作，再借由观想加以 multiply， 就是一直不断的扩大，一直不断的扩大。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学长讲，我们一直从法华三昧忏一路讲下来，我一直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教各位怎么样做清净的打妄想的方法。因为打妄想我们很在行，我们真的很在行，可是我们打妄想的主题经常是错的，经常是错的。只要你把打妄想的主题拿来在清净所缘上作意的话，那个就是我们今天修行的东西。你看，你今天我讲三摩地所缘，你一定要变成新的影像。影像不是文字，影像不是文字，因为文字是知识，文字是一种观念而已啊。你要把它熏到跟我们今天吃到好吃的东西，你立刻就会觉得好吃。你要熏到像这个地步，因为这种就是贪嗔痴。你看我们的贪嗔痴几乎已经是什么不分离啊，无间聚起相应，对不对？你今天就要把你的这种正念的无生理道理要很融通很熟练，你变化不管变化成什么样子的现象，你都有办法立刻就去感觉感受到就是这样子，就只有这样子，乃至于根本没有抉择，根本没有抉择，不做恶想，不做恶想，完全用很同质的天真的直率的第一心就这样子回应出来，回应出来。所以你看看很多成就者，包括金山活佛在内，你看他表现出来那种怪异的现象，其实那个怪异的现象就是我们讲本心的流露，本心的流露。他根本没有记挂任何一件事情的对与错。对于一个真正的有那种能力的成就者的圣道者的表现而言呢，他无咎，他无咎，他无咎。可是我们今天呢，没有那样的成就，没有那样的心量，以及你要去帮忙的对象可能跟他不一样，他的因缘有他的那个时机对象，我们可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会呢有不同的学习的次第，那看我们的学习因缘而定。好，这是我做这样一个稍微比较长的节前。好，这段话下来以后呢，我们翻到46页来。 我们看这一段问答啊，做一个总结哈。问曰：观无声忏悔，云何知罪灭相？这是我们凡夫最喜欢去问的，因为我们既然要拜忏嘛，就是说，罪到底灭了没有？罪到底灭了，这些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看智者大师怎么答哈？如是用心，于念念中集诸罪业，念念自灭。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开始知道你这个是错的，对不对？所以当你有一个发心说我要拜忏开始，那个时候的念头是不是清净的？啊？是不是知道自己过去那个做法是错的？知错改过的心是不是清净的？是不是善的？你现在的心只要从你知道要拜忏想要拜忏的心开始，你只要保持这个心清净，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相续的话，请问你还会有可能造后来的罪吗？啊，还会吗？不可能嘛。问题就是说你这一个想要去拜忏的这个善念呢，能够保任多久吗？所以你只要念念相续是如此的话，那那个罪根本就越来越淡嘛，那个习气是不是你会去造罪的那个冲动跟倾向是不是就越来越淡？所以我们记得在当初啊，我去这个雾峰拜忏前的那一次就跟各位讲过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当你知道明天要拜忏，其实忏仪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这一晚开始，从你今天动了一个念头说我要拜忏，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你就要透过洗澡更衣，对不对？然后呢诵经回向礼佛种种的前行，对不对？去预做准备，这些准备就是开始熏习你的心意识啦。你念念这样保任，你的罪就念念灭嘛，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当你这样用心的时候呢，于念念中啊，罪业就念念自灭啊。若欲知藏道法转，精勤不已，诸相亦当自现。意思就是什么？当你今天呢、有这个忏，忏清净是为了给你修道当资粮，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就要去做愿，说啊，我今天要去修什么法，对不对？修什么法？所以呢，当你忏清净，怎么样可以去现那个相呢？你修法修得得力嘛，对不对？修法修得得力嘛。当你这个法修得来，你那个法的境界能够现前相应的时候，你就知道罪已经灭了，知道吗？罪灭的根本的相是什么？你修道的相能够现前，这个是最明白不过的。哦，不会有得力的相现前之外的其他的好相。所以观此可知，如前观相中所说什么善梦灵锐定慧开发等相，此中应具名也都是有的。但是前面也讲过，这些相的东西呢不能执着，对不对？因为摩罗也会现这些相来给你的啊，拐骗我们和你已经 OK 了哈、给你一个护身符，于是呢，难道你拿这个护身符继续去造罪不成？不会嘛。你如果对因果真的能够这样子去明了的话，你就不会再去造罪嘛。啊，所以你看下面一段，复次，若行者观心跟理相应，即是罪灭之相，不老于求。这段话请各位画下来。其实，什么叫做忏悔？忏悔就是熏习那个无声的道理。无声的道理，那么以后你善业的造作一定都要符合这个无声的道理，对不对？净念相继，完全一定要考虑到利他利己，这样去造作。你只要能够保持到净念相继，你的相续心是如此清净的，怎么会有罪性可求？不老于求，你不必去求别的相，不必的啊，不必的。所以在普贤观经有这么一句话哈，令此空慧，空慧就是前面那个无声理啊，无声的理，你用这个无声的道理去检择一切的境界，然后呢你的心就跟这种空慧去相应的话呢，当至于一念中能灭百万亿阿僧祇劫生死重罪。为什么能够这样？就跟我们曾经讲过的比喻，一个房子啊，一个房子它密闭起来是一个千年的暗示，就像这个无量啊百万亿阿僧祇生死重罪，就像是千年暗示，它不只是一天一夜没有灯光啊，它是百万亿劫来这个房间都没有灯光了。可是问题是，一天一夜没有灯光的暗，跟百万亿劫的暗有两样吗？啊，那个题有两样吗？不会加重的，懂吗？不会加重的，只是相续如此而已。充其量只是会有一些增上缘，比如说蜘蛛网会比较多啦，对不对？ 灰尘会比较厚了，如此而已，会让我们感觉这个房间比较不清净，如此而已。可是就暗这件事情来讲，就无明这件事情来讲，一灯即亮，是不是这样子？一灯即亮，你不用再把这个灯从过去再去点一个百万亿劫，这一个房间才会亮的跟应该有的那个亮度一样。比如说你用一烛光的亮，它就是一烛光的亮，全房间都是一烛光的亮，它不用再把它亮个百万亿劫才会有一烛光的亮度，不用。无明的无常性就在于你只要不相续，任由它如此暗下去，一灯就亮，你只要一理相应，此罪即灭。这种道理不要讲得很高，不要讲很玄，就这么世间法都是如此嘛，对不对？何况是这个理嘛，何况这个心的道理嘛。所以我们一直告诉我们说，修定最大的障碍就是忧悔心，他觉得这个是障碍，这个是障碍。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也举过我修瑜伽的一个例子，好，当我腰旧伤复发的时候，我非但不是不能够去做动作，我能够从动作当中去正确的检择出哪些动作我还能做，而且我可以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很准确的不会去动到我伤的部位，只让我需要用到的瑜伽的那个肢体部位去动，我那个受伤反正会痛嘛，也不能用力嘛，它就那个地方不动。可是如果我腰不痛的话，我什么地方都在用力，什么地方都在用力，于是呢做起来那个动作KK啊，不会很顺当，不会很顺当。所以障碍我记得讲过，你要改变，你用无声的道理，你要去转他的念头。障碍是一种条件，是一种因缘，所有因缘都有这个因缘可以呈现的现象，你的责任只是顺着这个因缘呈现出的那个果。但是如果你不做了，对不对？你放弃了，你不会理解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就完全退转了，你就一直不断退到自己生病了，忧郁症了，躲在房里的啊，你就开始厌恶吃食物了。当你越来越不尊重你的生命，这一种相续的这种庄严的话呢，你就会越来越愧对自己，把你这种生命原本积极的能量呢，根本就浪费掉，根本就浪费掉。所以你只要有一种无声道理的深刻体会，你知道所有因缘只是一种呈现，它不是属于谁，它也没有谁障碍谁。你深刻去体会这些事情，只有一直不断的净念相继的因缘。因为我知道活着就是动嘛，只有我这样子造作的存在，生命的道理才有一直不断的能够提升嘛，对不对？这些现象才有办法提升嘛。所以我如果要提升这个境界，提升这个境界，我一定要有所做。所以无作三昧反而是有作而不是无作。无作是跟你讲做而不要有作者的想，做不要有受者的想，做不要有做法的想。你要离了这个三轮体空的观念，对不对？你这样去造作，于是这个做造作起来就非常的勇猛精进加行，纯善，纯善而不夹杂。所以你对这些由无声而衍生出来的这些道理啊，你如果很深刻的去体会的话，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修行一定要有正见，对不对？如果你闻思这些道理都是错误的之见，你做起来就一定是错的，你不可能做对嘛，不可能做对嘛。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啊，原来是这么明白的事情，过去啊实在是误会了。可是呢，我们真的被太多太多的误会啊限制住，乃至于我们跟法有争论，跟人之间有争论，对不对？产生这么多的烦恼，都是自作自受啊。所以呢，以此为证，若得无生忍慧，则便就近罪缘，了解罪的根源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无生嘛。罪的根源有生嘛？除了行业因缘之外，一切法无生。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去入佛毕竟的死罗清净，有了清净的戒体才有办法修禅定。因为禅定是要能够远离一切的系缚嘛，对不对？不要被什么东西拖着，不要任何的粗重。因为呢，这个禅定能够有一种相似于涅槃，我们叫比分涅槃的觉受，我们称为清安， 或者叫喜乐。你要发定，一定要基于五种心情：无悔、欢喜、安乐。基于无悔、欢喜、安乐，定才发了起来。如果一直不断的忧悔说，啊，我做的这个东西是错的，这个东西不如法，这个东西不如理，你一直被这样系缚住的嘛，你一直被这个罪性系绑在那个地方嘛，对不对？你定怎么发得起来？可是这些东西妨碍你定吗？定本来是我们天生有的能力，你知道吗？因为你看看，纵使我今天呢，烦恼相不断，我还是刹那心原无住相，你懂吗？我心是不是刹那刹那在变，对不对？请问我刹那的这一心是不是只能圆一境而已？而那一境有住吗？能够把它执着下来吗？不能嘛，无住就是般若嘛，对不对？刹那就是无声嘛，你用无声理去造什么？造般若的现观真如的智慧。我们今天纵使烦恼在相续，你要看到道理哦，道理哦，不是叫各位不要修了哈、哦，因为我们今天呢、啊、就是不了解，就是不了解我们的心跟佛没有差异的，我们不了解。你看看，从我们今天道理性的解析看，我们烦恼心相续不断的时候，都也是刹那心原无住的境，不就是用正智见真如吗？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卡在名言上，而且觉得那种情绪翻搅，对不对？然后呢，你的三业造作又被情绪拖得团团转嘛。你就是因为这种不自在，我们修行只是为了要去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得大自在。道理其实没有变，只是我们被我们的习气拖着走，知道吗？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不能顺理，我们不能顺理，却顺着习气去照做，所以我们才会把自己搞得不自在。也因为这种不自在，我们一定要精进修行，一定修行。所以一边咬住理，那个理要跟佛一样的庄严。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认定你是凡夫。